犀利。
你刚才讲那个琉球那时候扮演着中间者的角色，
是的，
哦，不是，这跟消费券有啥关系啊？
也就是说，人家凭着一张我是琉球王国的共识这样的一个身份，
中国政府就买你的账，
没错，
对，
爱卖多贵就卖多贵。
所以你讲了琉球，你讲了这个隋炀帝，是来外国人沾沾咱们中国人的故事吧？
中国人，哎，我们说元朝，哎，
元朝蒙古人的朝代，
成吉思汗这个大英雄，然后呢，他的子孙忽必烈的手上统一了中国。
哎呦，
那个时候的话呢，蒙古人以少数民族。你的背景音乐的话，可不可以换个音乐？
我换了，我刚才是，我现在咚咚咚咚，
这不是猪的声音吗？
对呀，
这是马，
这不是马，
这隋炀帝使用马，
你指鹿为马。好，我们说就是蒙古人，可是呢，蒙古人以少数民族划分的时候呢，蒙古人呢，他全族的人口可能还不到100万人呢，他统治了中国上亿的臣民，
哎呦，不得了，
非常担心，担心的蒙古人就好像一滴水一样，在整个中国人的大海里面化开了，不见。
是
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，那时候就有传说，后人的话有传说，那个时候的话呢，就是蒙古人呢，他是所谓编20户为一甲，也就是说呢，他把每20户人家的话呢，编成一甲，
有点像当时的户籍制度，
没错。然后呢，我就给你每一甲，我派一个蒙古人当你的头，就是以蒙古人为
甲
主，哎，然后的话呢，金帛为所役，子女为所命，也就是说呢，他爱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。
你说是甲主爱要多少？
没错，甲主呢，如果看上你的女儿，你也没有办法拒绝啊，俨然就是太上皇啊。
为什么可以这样，好霸道哦？
因为他是蒙古人呢。
不是，历史上这种不合理的事儿太多了，
太多了，
是不是？
是啊。
等一下，甭说历史上，今天还是蛮多的嘛，是不是？
王老师，你心中有一点不平之气哦。
做媒体的人当然要有不平之气啊。如果一切都满意，那能怎么能替民众发声呢？
没错。
哦，所以这个跟消费券的关系就是蒙古人以他的身份
这样的一个身份，然后
作为一种消费
白喝。哇，其实有后人研究，那很多东西都是所谓汉族的文人、汉族的史官呢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偏见。特别是对蒙古人，
以刚才这件事情来讲，这的确蛮令人气愤的。
不，
甲主竟然可以为所欲为。
后人有研究，也就是说呢，这并不是一个通行于全国的制度。就好像我们现在常讲说，哎呀，就是蒙古人的话呢，把全国人民分成10等啦，分成4等啦，比如说蒙古人第1等啦，然后的话呢，色目人就是西域民族第2等啦，然后的话就是汉人，也就是说那时候中国北方的华人是第3等。
是啊，当时我们小学读到这个都觉得心里非常不平啊。
可是后人研究档案。从来没有这样的记录，
真的，这是假的，是虚构的。
我个人觉得未必是假的，因为大元帝国太大了，所以可能是比如说某个地方长官哈，然后他施行的片面性、地域性的一个制度，未必是通行于全国的东西。
对。不过我们对蒙古人的确是有一些偏见哈，
比如说蒙古大夫，
蒙古大夫是一个负面的词汇，
这个人一点都不会看，这是一个蒙古大夫。
是。
其实这是一个还有一种就是贬低这样的一个意味。
对呀，那这典故又是哪来？为什么一？
跟香港脚不是来自香港是一样的道理吗？
还有什么例子？
我们说的，
是不是？
我们不久之前曾经谈过，
因为我觉得好像中文中对国外的文化都是这样嘛，香港脚啊，蒙古大夫啊，
还有
连美国派都是一个负面的，感觉蛮低级的，对不对？
什么俄国大鼻子？
不，其实别人大概对于中国人也是一样加以贬义的。我觉得各文化有各文化的主观的成见，
没错。东亚病夫，像比如说就是
东亚病夫，
这是讲我们嘛，对不对？
这是讲统称黄种人喽。
东亚病夫，打破东亚病夫这迷思的，就咱们
纪政杨全广。
我要说李小龙，你没看到那精武门吗？
我看到唐山大兄
打得乱七八糟，还把那边那个字画撕下来啊，揉成一圈叫对方吃呢。吃，你给我吃。
为什么你们那个年代看到他穿全身黄色的紧身衣，不会觉得很奇怪呢？
没看到他穿紧身衣，他打得赤膊呢。
他怎么会穿紧身衣呢？
不是李小龙每次出现都穿黄色紧身衣吗？
李小龙黑色的长裤打得赤膊。
对，中国的功夫。夫的衣服都是宽宽松松的，
是啊，
紧身衣啊，
是
没错。
好，所以这个蒙古大夫，那蒙古大夫这个
怎么来的呢？我们讲讲蒙古人的武功冠天下，建立欧亚就是横跨欧亚的大帝国，
是。
所以他们对于跌打损伤，特别是 是兵器的外商特别的专长。
哦，是是是是。
他们的医治的方式不太一样，有时候帮人家摸骨啊，帮人家接骨啊，
这有他的道理。
那时候蒙古人刚进中国的时候呢，华人就觉得说，哎呦，怎么用这种方式？哪有这种医生啊？啊，他们真是蒙古大夫。
对，蒙古大夫，因为对蒙古人瞧不起，好像不止在医术方面，也在文化方面。通常一般人的感觉是，五元朝是一个文化比较低落的朝代，比不上，比如说像宋朝之类的。